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，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懒散呢？我发现呢，有些人呢，他觉得自己其实这样过蛮好的，就是过着非常轻松、自在、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，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么对自己的标准呢可以降低这样的人呢，或许呢他比较能够在生活当中呢享受生活中的轻松愉快，但是有时呢，我觉得可能也会浪费了神所给的恩赐哦。那另外有一种人呢，就算呢已经像是陀螺般的转个不停了，还是停不下来，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多，还是觉得自己太闲懒了，也因此呢可能用这样的标准去看别人，去希望别人呢也跟他一样一定要努力不懈，这也是过犹不及了。我们要如何能够不要过一个闲懒族，浪费神所给的恩赐，也如何呢当一个能够为主而活，真正过有意义人生的人，这一方面呢在箴言当中有一些教导哦。不过刘文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哦，那就是呢我读箴言会觉得哇，这懒惰人呢会不会就是指我，所以呢我要更加的勤奋。那我想呢，如果这是出于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提醒呢，那就会带来力量，觉得要靠着主继续的奋发，继续的努力向前。但是如果不是出于圣灵，而是出于魔鬼的控告，那么就会让人觉得沮丧，自我形象低落，甚至于会怀疑我这样是否不蒙神的喜悦啊。因此如何看自己合乎中道，如何在主的恩典与真理当中能够平衡，能够享受主所赐的每一天，过着合神心意并且以神为乐的生活，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。好，在今天呢，我们会进入箴言漫游30天的第13天了，就是要拒当闲懒族。读这本书之前，要先为你送上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第一张脸，经文在诗篇第17篇1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7篇15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诗篇第17篇15节，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第一张脸，圣诗作家芬尼克罗斯比一生中写了6000多首福音诗歌，他生下来第6周就因病失明，但他从来不自怨自艾自怜。一位传道人很同情他，对他说，上帝给你那么多的恩赐，却让你失明，我觉得很遗憾。芬尼很快地回答他说，你知道吗， 如果我出生的时候可以许下一个愿望，我的愿望就是身为瞎子。传道人大惑不解地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芬妮说，因为我到达天堂时看见的第一张使我的眼睛发亮的脸正是我的主啊。芬妮有一首诗存放在心里许多年，圣诗作家奥斯别克说明那首诗公诸于世的经过。在麻州北田镇举行的一次圣经研习会上，穆迪先生请芬妮小姐做见证。起先他有点犹豫，后来他终于把一首隐藏在心里多年的心灵诗歌发表出来。他说，当他心里烦闷时，便对自己朗诵这一首始终没有对外发表的诗歌，因而得了不少安慰。接下来他当众宣读那首诗，令许多人感动落泪。歌词如下，有一天银弦折断，我不能再高歌颂扬，但真欢喜我竟来到王的尊贵宝座前，与他面对面相见，畅谈奇妙恩典救赎故事。芬妮女士在95岁高龄与世长辞，去朝见她期盼多年的耶稣容面。这岂不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都应当有的期望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深愿我能和诗人一样发出内心的渴望，当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。愿我这一生不断地诉说你奇妙的救赎，直到回到天家与你面对面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的让我得见你的容面。
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，甚至当你就这里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，知道你是我的神，
让我得见你的容面，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，我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
让我的见你的容面，回应你心意与你相在这里敬拜你，定义要见你的荣耀，
我的灵安静在你
Yeah。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想象一下，如果智慧能像 APP 一样下载，带你进入30天的智慧之旅，那会是多么奇妙的体验。所罗门王早已下载这款智慧 APP， 并在圣经箴言中开箱分享他的智慧宝藏，邀请你一起来探索。在箴言中，智慧被拟人化为一位优雅的女士，她的价值远超过珍宝，并能带来安乐与丰盛的生活。智慧来自神，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指南。现在邀请你也来体验智慧生活，无论在人际交往、婚姻家庭、情绪管理，还是品格塑造等方面，这本书都将带你走上一段充满智慧的漫游之旅。今天要继续漫游，来到第13天了。第13天呢，是属于第3单元的漫游生命品格。作者提醒我们，拒当闲懒族。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、刘兴之牧师所写的《箴言漫游30天》，天天典藏智慧，日日与主同行。过去几年，躺平和蛋黄哥现象成为社会文化中引人注目的趋势，显出某些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和个体心态的转变。躺平现象被视为一种对社会压力和竞争的逃避心态，尤其在年轻世代中盛行。这种态度意味着放弃了追求更高目标的渴望，选择过一种平淡自在、与世无争的生活。这也反映出年轻人对以往看重功成名就的社会价值观越来越不在乎。蛋黄哥现象则以软烂、懒散的形象为特征，成为一种文化流行符号。这个形象被视为对生活漠不关心、缺乏积极进取心的代表，强调享受当下而忽略长期目标。10多年前，职场情报杂志总编辑张生远就提到，在养尊处优环境下长大的人容易养成懒散怠惰的性情。有些人高估自己的能力，在眼高手低的心态下，难以在社会上找到符合自己梦想的工作，干脆就待在家里让父母养，加入啃老一族。有些人则因为吃不了苦，频频换工作，这类型被称作就业职场的恐怖分子。有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出这类行为背后有好高骛远、不切实际的心态。钱多事少离家近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，位高权重责任轻，老板说话不用听，5年就领退休金，领钱领到手抽筋，旅游出国休假勤，股票分红拼命领，出差做事别人请，金融风暴不担心，月月出国去散心，双逼跑车任我行，金卡银卡刷不停，吃喝玩乐钱照领，全家出游有奖金，回来聊天谈事情，经理来了不用停，只说谢谢您关心，下班走人你最行，上班在家吃点心，迟到说是出外勤，说了只有鬼相信，哪有这等好事情，原来做梦还没醒，醒来只有酒一瓶，借酒浇愁抚心情，没有付出哪能赢，振作出门找事情，又找钱多离家近。这首诗听来趣味横生，博人会心一笑，但试想我们的儿女或是员工是这类的人，恐怕会笑不出来。从箴言的观点中，遇到闲懒的人只能吹胡子瞪眼睛， 因为闲懒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，而是经年累月养成的。它不仅影响个人的处事观，连带也会影响身旁的人。闲懒意指怠惰，在希伯来文中，这个字通常表示不愿意付出劳力、懒散或避免从事劳动的状态。箴言26:13-16这段经文以生动有趣却带着嘲讽的语言描绘闲懒人的特点。首先，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借口来掩饰他们的懒惰。他们躲在家中，害怕外面有狮子，以此作为理由避免外出工作。即便是在家里，他们也不愿意起床，像门上的枢纽一样原地转来转去，拒绝出门。就算清醒时，他们还是赖在床上，不肯面对现实，甚至连进食都觉得麻烦，不屑动一下。这样的人竟然还以为自己比那些机敏应对的人更懂得品味生活。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更显出闲懒者孤芳自赏的荒谬。箴言6:9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提到，懒惰的人啊，你要躺到何时，要睡到何时才起床。这句话一语双关，揭示了闲懒人不仅爱找借口赖床，连心思也是迷糊散漫。闲懒人何时能够清醒过来，实在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。对于闲懒人，箴言中也提到他们让人束手无策。箴言10:26说道，懒汉让拆他的人难受，如醋倒牙，如烟熏目，描述了叫闲懒人去办事的结果，只会折磨拆他去办事的人，让他们难以忍受。举例来说，有一天，有个闲懒的职员被老板派去处理一项重要的任务，这位员工不急不躁地推迟了工作进度。老板在预定的时间内要求这位员工报告进展，但闲懒员工却以种种借口和敷衍的语气回应。老板感到不满，但仍然给他机会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这位员工依旧没有完成任务，老板的不满渐增。最终，当老板再次要求报告时，闲懒员工不得不承认他并未完成工作。老板勃然大怒，不仅因为懒惰员工的懈怠，更因为他误了重要时机，也连累了整体的工作效率，恐怕还要他人去完成他拖延的工作。组织里有闲懒人所造成的劳逸不均现象，只会让共事者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和实质的负担。这些懒惰的个体因为缺乏积极性和动力，使得工作和休息的平衡严重倾斜，周围的人不得不承担额外的工作量，去弥补这些懒散者的不足。箴言24:30-34，圣经列出几段经文警告闲懒者。箴言24:30-34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如此说道，我走过懒惰人的田地和无知者的葡萄园，那里荆棘遍地，刺草丛生，石墙倒塌。我仔细思想所见之事，领悟到一个教训，再睡一会儿，再打个盹，再抱着手躺一会儿，贫穷必像盗贼一样临到你，缺乏必像武士一样扑向你。将闲懒人与无知人平行叙述，表明懒散的人本身即为无知的糊涂之辈。他们空谈梦想，高言大志，却无实际行动，眼高手低。观察懒惰人的田地和葡萄园，只见杂草丛生，防护功能的篱笆也坍塌，显示出他们不愿意勤奋经营，导致环境的混乱。智慧的观察者看到这样的后果，更当引以为戒。懒惰人总是能够找到一套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。箴言20:4提到，懒惰人不按时耕种，收获时必一无所得。和合本翻译为， 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，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这句描绘了懒惰人总是找借口逃避辛劳，将困难归咎于外在环境，却不自省自身的怠惰。对懒惰人而言，时机永远不对，而对于勤奋的人来说，则懂得主动创造机会，不被困难所困扰。箴言第21:25直言，懒人的欲望害死自己，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。这句话道尽了闲懒人的命运，他们虚构着美好的梦想，却不肯付出实际行动。这种高谈阔论却毫无实质行动的态度，使他们陷入一种无法实现愿望的绝境。行为上懒散的人，往往在灵性上也流露出懒散的特质。罗马书12:11中勉励信徒，要殷勤，不可懒惰，要常常火热地侍奉主。这段经文强调，对主的服事应该是充满热情和勤奋的，而非懒散消极。提摩太前书5:13也谴责了一些妇女的行为，指出他们不仅懒散成性，四处串门，还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搬弄是非。简言之，闲懒人嘴巴动得多，却只是制造问题，而非勤劳实际的做事。这种懒惰的行为，正如箴言第14:23所提到的，殷勤工作带来益处，满嘴空谈导致贫穷，显示了善于动口而不肯实际行动的人，最终可能陷入贫乏的困境。当然，这也提醒我们，不要闲懒不结果子，成为灵性荒芜、杂草丛生的人。许多时候，人在闲懒的状况，不只跟习惯与成长背景有关，某方面也跟我们品格和灵命光景有关。人的品格特质，如坚持努力、毅力和自律，以及灵命的光景，涉及内在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，都在影响着我们对待工作、休息以及面对责任承担的态度。因此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被鼓励以一种有目标、有意义的生活方式，将信仰融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。这种主动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克服懒惰，培养积极的品格，让我们休息有时，起来殷勤做工也有时。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反思社会中的现象和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躺平和闲懒的趋势，这似乎反映了一些人在面对社会压力和竞争时的逃避态度。主啊，我们祈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你的旨意，并有力量去追求你所赐的目标。求主帮助我们克服懒惰的心态，让我们有着对生活的热情和积极进取的态度，愿我们不被外在的压力所左右，而是借着信靠你勇敢迎接挑战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彰显你荣耀的光和盐，不仅在工作中，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我们也祈求为那些可能被社会现象所困扰的人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愿他们能够找到真正的价值和目标，不被世俗观念所迷惑，而是按着你的道路前行。主啊，愿我们能够成为引领他们的良善榜样，以爱和真理来影响他们的生命。感谢你的教导和智慧，让我们明白勤奋和责任的价值。愿我们能够时刻提醒自己，不仅只是追求短暂的安舒，更要有着长远的目标和责任感。感谢你的慈爱和怜悯，愿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真言漫游三十天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《人生的智慧》。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。
我们今天从真言漫游三十天进入第十三天的漫游了，俱当闲懒足，深愿我们真的就是如圣经当中所说的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。那当然工作有时，休息也有时，深愿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从主而来的平静安稳，并且也能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荣耀主的圣名。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